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大家好，今天和我在节目一起主持的是姚记先生。姚记你好。
蒙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又到节目里来，今天是星期二，照例呢我们都应该讲天下大事。我不晓得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最近呢、又打仗又这个又那个，有一个新闻呢很久很久没有报了。
哪个新闻啊？
这是我们小时候长大的时候这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新闻题目。
嗯，那你说来听听啊。
那个新闻题目不但热门呢，而且大家是把它当成如临大敌来对待。但是
有这么严重啊？
我说出来你就知道了，这个新闻你已经很久没看见了。
哪个新闻啊？有这么厉害啊？
就是人口爆炸。
哦，
记不记得
爆炸啊？
我们小的时候呢，说将来世界最大的危机就是人口爆炸。
嗯，那我是就亲临其境了。
世界人口急速的增长，然后呢，加上科学医药比较发达，现在人又比较长寿，
对，
所以呢
对，
各种东西都出现短缺，就很危险啦、
是是是，
那面对人口爆炸问题，采取最激进措施的当然就是中国啦。
嗯。
对不对？中国的一胎化政治也是在这种思想底下产生的。
当然这个做法是值得商量了。不过他当时情况也确实是有点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步。
那当然了，你这个数学算算，谁都可以算得出来啊。
没错啊，没错、
那现在呢，大家都不太讲，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我倒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没有去研究这些东西。
现在已经不讲人口爆炸，现在是用另外一些的名词来讲这个人口危机。他的人口危机实际上呢，我如果这样跟你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假如有这个经济学的专家预测说，将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不够，
这个不用经济学家讲啊，当初老毛就讲过啊，搞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没有人怎么行嘛？
我们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大国，可是他们就说啊，这个十年之内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中国会有一个人口不够多的危机啊。他们的基本的说法就是说呢，因为现在整个中国经济力的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过剩的人口跟这个廉价的劳工，因此呢你要保持这个经济的竞争力就必须保持这样的廉价劳工市场。可是中国人口的成长慢下来，就使得我们的人力资源呢跟不上经济发展，那中国这个市场就很有可能被印度所取代。再加上印度是个讲英语的国家，所以它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再加上中国有人口老化的问题很快呢，一个工作的人要负责好几个这个没有工作的人一个年轻人要负责四个父母，种种算法，种种的说法，那是多得不得了，热闹得很。
那是那是，
那这些事情总是事后诸葛亮啊，将来回头看看，大家都知道当初什么原因。可是事情在发展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口因素一直是一个很潜在的，就是说一个，因为你没办法马上看出来，它不是个敌人，
对对对，
它不是个病，对不对？种种的预测呢，到后来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异军突起。
对，
比如说从前我们在讲人口过剩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中国人口这么多啊，那实在是个累赘，对吧？但现在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呢？那跟中国这个人口很多是有绝对关系、
对，消费力也强，各种力量创、生产力、消费力都很强、
可是这个东西啊，要是风向一转，事情一出来，谁知道它会怎么变？那现在尤其这些西欧已经发展的国家，他们讲的人口危机就完全另外一回事了。
没错没错。
你看他们这个一些统计数字，像西班牙这个人口成长率几乎是最低的了， 他们这个
他应当是负增长吧，
他是负成长，绝对是负成长的。
嗯嗯，
欧洲这些国家通通都是负成长了，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他们目前的人口。下一代的时候，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地方的人口可能会比现在少到40%，英国、法国也会比现在少20%。
这个我们应当回去告诉我们村里的老百姓啊。
那他们很高兴啊。
再过几个时代，我们不用担心，出国不用担心的。
出国不用担心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他们都请我们去啊。你
那、是啊，而且你要是现在住在那边，你生个孩子，他还奖励你的。政府补助好像发工作生产奖金一样。所以你看看今天的世界跟50年以前的预测有相当大的出入，有的地方呢人口在急速的衰退，有的地方人口的增长仍然失控，又有的地方像非洲，他们尽管生得快啊，可是因为战争饥荒加上近代这个艾滋病也使得他们的人口大量死亡，谁知道到最后怎么样啊。
很热闹，很热闹。
他讲仔细一点，他们有的人他就开始讲，如果失业的人口过剩啊，没有足够的工作给他，尤其你要是男人比女人多的话，那你知道这个问题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你知道他们的预测是什么吗？
怎么回事？
他们说这样的国家最容易挑起战争。他会变成，
怪不得他们对中国不够友善。
哎，对，他们会这个国家会变成侵略大国。
到国外找太太去是吧？
他这个男人剩下，对不对？他有多余的人力可以牺牲。
嗯，
说这历史上是有依据的。
嗯嗯嗯。
那中国专家就反过来讲，说你们不晓得啊，中国人孝顺父母啊，他有工作没工作啊，他有太太没太太啊，他要尽孝道，他要负担老人的生活啊。
对
啊。他哪里有精力去打仗？
我们生儿子防老的嘛，对。
对呀、啊。就你看这个很热闹的，没有一个正规的说法啊，也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到底将来的事情怎么样。
目前的情况下，你到底决定底下一步到底该干什么，其实很难找到一个
很难
的，
很难的。因为你在20世纪中啊，大家把这个人口问题，就是人口爆炸问题，它真是如临大敌。
嗯，
没想到整个的白种人，欧洲的已发展国家里面，他们年轻人的观念整个改变。
嗯 嗯，
也不要结婚，也不要生孩子，要生孩子嘛，生一点点。啊，他们是说你每一个妈妈需要生2.1个孩子才能够维持人口，要不然这个人口就会产生负成长。
对，
所以他们说，要不是每家有移民政策，那这里的人口也要衰退的，因为美国的妇女平均生孩子是2个。而这个平均数还要归功给讲西班牙话的人，因为他们很多家庭都是超中大队队长。总之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啊，当然将来还有好戏可以看。
是像很复杂耶。
但是今天在我们世外桃源里面啊，我们不是要谈这些高深的问题，这些高深的问题哪天我们再找专家来再聊聊吧，因为我们两个在这扯的真是有点胡说八道。哎，我们是想反过来算算、啊、
嗯，
因为这个大家都是讲将来的事情，现在也在预测将来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今天不如把它反过来算算，因为我们最近讲了很多这个711事件呐、啊，还记得是什么吗？你给咱们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吧。
711事件就是圣经的第7章11节，
哎，创世纪第7章、
创世纪，对，
他说什么呢？
那里讲到这个挪亚大洪水的时候啊，大地的渊泉都裂开了哈、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发大水。
哎，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那一次大灾难剩下来的遗迹。不过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个大灾难里面居然活了一家人出来。
没错，
这家有几口呢？这家有八口，
全八口啊，周八口。
那这都是圣经的记载，对不对？
嗯，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从各方面来看看到底这个记载有没有可能。但是有一件事情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没有坐下来好好演算一下怎么回事呢，就是照圣经讲啊，那个大洪水比现在人类最早的文明那也不过早不了多少，
稍微早一点。
对
啊，
再早一点，埃及的古文明就算它6000年好了啊。那比这个再早一点，你说到底多久以前的事情呢？现在世界上人口这么多啊，当初就一艘船出来8个人，这个几千年可以变多少人出来啊？
对，我相信这是肯定是很多人在问的问题哈、啊。查到圣经、查到这一段的时候， 就会有人问了。
那姚记你自己算过没有？
当时算过这些东西事情了，很多婚姻朋友问嘛，自己也得想一想这个事情，
嗯，
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
哎，
对吧？
那我们与其在这边讲理论呢，不如在这边做演算，好吧？咱们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算算，
嗯，
这算一算就不是就盖棺论定了吗？
其实啊，老早以前有一个人跟我们算过了，
嗯，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啊，我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嗯，
那时候正是中国开始啊讲究这个计划生育的时候，
哦，
是吧？那时候就是开始我们政治学习基本上都是学这些东西，
政治学习要学计划生育是吧？
不不，要学计划生育，对对对。
呵
哎，我这是很有体会的，因为我在农村，对不对？我后来考上大学呀，
嗯，
农村实在是东西太少了，
嗯，
是吧？我就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经常嘲笑我的，
嗯，
因为我那时候啊，我不知道哪个亲戚给我送了个东西，
嗯，
送了个什么？送一条毛巾，
嗯，
啊，这个毛巾上啊有几个字？
什么字？
你能猜猜什么字吗？
不会是计划生育吧？
没有，只生一个好。
啊，这送你条毛巾上面写，
对对对 对, 对，
哎，那你今天生了不少啊。
但是当初为了这个事情啊，嗯，啊，当然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政治舆论总是在前的了，他们曾经啊讨论过很多东西哈，
嗯，
我记得当时有基本上是两个老马的理论嘛，啊，
什么叫两个老马？
两个老马，对 对, 对，
哎，这个你得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要从国内出来的人知道，啊，但是
对对对对，
在海外或者从台湾香港来的人不见得知道，一个老马肯定是马克思嘛。嗯
啊，不是不是，
那是什么？
这个马克思我们没有提到他哈，
啊，
谈到人口理论的时候啊，
嗯，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嗯，是啊，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
哦，
啊，
马尔萨斯，
对对对对，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先生，对
对
对
对, 对，马尔萨斯，对，
嗯，
对，这位先生哈，他一个人口论，
对，听说过，
他提出来理论啊，我们当初是极力批判的，
我极力批判的，
对对对，
他这个理论说的是什么？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他这个理论呢，基本上是说啊，人类这个物质的生产或者食品啊、粮食啊这个东西生产啊，
嗯，
是以这个算数的基数往上增长，就一个、两个、三个、
嗯、
四个、五个，慢慢这样增长上去的。
嗯 嗯, 嗯。
啊，这个人口的增长呢，就不是了。
哦。
人口的增长它是按几何基数来增长的。
哎，几何就是加倍的涨，是吧？
对对对对对。一个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
嗯，
对不对？起初你看不出区别来哈，
嗯，
过了几代啊，你这个就不得了了
啊，因为人口的成长远远超过了比如说粮食的成长，
对对
对,
对
吧？
他当时只提出，因为他也搞经济学嘛，所以他这个很担心，
嗯，
人口太多啊，物质跟不上，对
对？哎，这个马尔萨斯是相当早的人物了。
马尔萨斯是十八世纪一七几几年的人物了，
哦，那个时候这个中国批判他这个说法是不是
啊？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是批判马尔萨斯，
那怎么个批判法，哦，他这到底是说的不对呢，还是与党的政策有违背呢，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具体批判什么事情我已经忘掉了。
嗯, 嗯，
马尔萨斯提出这个理论啊，如果他讲的是对的的话，
嗯，
那么啊每一个时代都在加一倍啊，
每一个时代都在加一倍，
嗯，那从最初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是，
到今天这个人口啊，
嗯，
大概要经过多少个时代啊？
今天人口有多少？
今天的人口已经过了六十亿了。
六十亿，哎呦，这个我是算数是最不好的。
嗯
嗯嗯，六
后面九个零啊，六后面九个零就行。
六个后面九个零，如果是从两个人开始涨，
哒哒哒，
你告诉我答案就好了，我真是不会算。嗯，就二乘二就等于四，对不对？
嗯，两个人的话就生出四个了，
嗯，对，
四个就要变成八个人，
对
不对？对，他说基本上是经过三十多个世代啊，
三十多代，
对对对，只要三十多代人
就可以到多少人，
啊，就可以到八十多亿人。
哦，怪怪，这么厉害，啊，那三十多代你说一个世纪就算他四代好了吗？
你算三代好了，算三 代,，
啊，算三代，
我们多给他留点生产的时间，啊，
OK，
三十三个世代的话，也就是十一个世纪。
对，一千多年就可以生这么多啊！
一千多年就可以了。
哎呦，那不跟老鼠、蟑螂差不多吗？
你别管怎么说哈，当这个理论批判的人很多。
嗯，
啊，
他是为什么批判他？他是说人多不好，还是说这个算法有问题？
这个算法有问题。
怎么讲？他算法有问题？
因为历史上不会发这样发生的嘛。
嗯，就是没涨得这么快。
没有涨得这么快。他这样算下来啊，他只算着我这个爸爸生了儿子啊，只算了儿子的数字，
嗯，
对不对？其实儿子活着的时候，爸爸可能还活着，甚至爷爷可能还活着。
嗯，
对，
中国人很多娶了这个二房。
不不不，严格讲，这中国人有叫四世同堂这种情况啊哈。
嗯哼，
那这样来说的话，你甚至可能当时的人口啊，可能应当更多才对，
长得还更快。嗯，
对，所以说他有很多的校正，你不知道往哪边去校正了。
嗯，
他当时看到的这种情况，我相信他是对社会做了一定的调查，
嗯，
才提出这个理论。夫妻两个生出四个孩子来，
是，
因为你我们今天生孩子少啊，当然是有很多的原因。
也从前生孩子是生很多的。
是啊是啊，你不要说别的，你看那我们国内的建国的时候啊，
嗯，
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口恐怕在5亿左右，
嗯。
然后这个53年哈，
嗯，
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
嗯，
你知道就有多少人了？
多少人呢？
就是6亿人了。
哎呦，这么快啊？那才隔了几年了？那我知道，那肯定是原来国民党的数字算的不够准。
这个不是国民党算的，有很多东西是中央人民政府算的。4年的时间哈，
嗯，
当最初的数据各个不一样，有时候4亿5千万，有时候5亿4千万，
嗯嗯嗯，
对不对？即使算5亿4千万到6亿的话，也是增加了6000万人口，
嗯，
不到4年的时间。
哎，我还记得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个写爱国歌曲的叫做黄志嘛，
嗯，
啊，他写的是40000000同胞啊，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句歌词，
对吧，啊？对啊，
嗯，
啊，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是很快很快的，
所以涨得很快，
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时候毛主席就怎么办呢？他认为这个快是好还是不好呢？
啊，当第二个老马就叫马寅初，
马寅初，
对，那是我们政治学习的时候都是要学的。
他是谁呢？他是这个，
他是留美的啊，老先生了哈。
他是留美的，
他那个时候啊，我记得他是北大的校长，
嗯，
5几年的时候，53年的时候是北大的校长，
嗯，
啊，他就是下去做调查，
嗯，
一下子发现他这个人口这个增长太快，
人口增长太快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他甚至跟老毛讲，他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啊，要控制人口。
那毛主席听了没有呢？嗯，
后来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没有听他的
啊，毛主席没有听他，啊，
没有听他的。
那为什么不听他呢？
啊，这个当然了，你搞革命嘛，呵呵，是吧？后来有个我忘了是康生还是谁，还是陈伯德还是说的，人不单有一张嘴啊，
嗯，
还有一双手，
嗯，
可以创造世界，
嗯，
然后。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啊，对，没有人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搞革命人越多越好是吧？
那是打仗需要人啊。
嗯，所以那个时候毛主席就没有听这个第二个老马的话，
嗯，没有听老马
啊，
反而是把老马给隔离起来去批斗去了。
哦，真的
啊？对对
呵，
但老马这个人很倔强，因为根据当时的数据啊，
嗯，
他简单推算啊，就是讲这个当时的情况的话，
嗯，
啊，人口的增长率、净增长率，
嗯，
什么叫做净增长率呢？就是说，
嗯，
你这一年当中的出生率，
嗯，
还有呢死亡率，你死了多少人？
扣掉，
对
对 对, 对，
出生率减掉死亡率就是净增长率。
就像我们报税一样，对吧？把你的本钱去掉，还剩下就是净赚的。
对，那当时的是恐怕在2%以上。
嗯，
他就说，就算2%来计算的话，
嗯。
如果当时53年的人口就已经6亿啊，
嗯，
那到70年左右就8、9亿的人口了，
乖乖，嗯，
他当时讲话，他说50年之后就可以到15亿，其实他讲的话是非常准的，
嗯
啊，那我们那时候上大学都是8亿人口的话，
嗯，嗯
对，那时候基本上跟他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是是，
当然后来执行了计划生育，那讲到2000年的时候，人口确实没有达到15亿而已。
那计划生育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真正开始推行的？
70年代末啊。就开始计划生育，
哦，是毛主席改变主意吗？还是怎么样？
啊，70年代末老毛已经是坐骨了。
哦，他已经坐骨了。
他坐骨了，对。
哦，所以他一生他是坚持这个人多才能搞共产主义，就是。
不光是人多，因为老毛不同意嘛，大家拍马屁就很多。后来搞了革命妈妈哈，英雄妈妈，
就是生很多的。
没错没错。鼓励生养啊，再不鼓励生养，恐怕我也出不来了。
所以你们家生了几个？
我们家生了4个、啊，
你们家还好，就是生了4个。
我妈妈生了4个。
你们农村里面有生很多的吗？
7、8个的。
哎呦，真的，
啊？ 还有剩十几个的、嗯、
那都养大了、
啊、当然有的死掉了、啊、不是全活下来了。
哦，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对对对，你想这个按照 2% 的增长率啊，这个数字是一个啊、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当时的情况是比较客观的一个、
嗯、就是说你确实可以看见这个人口涨得飞快，是确实可以观察得到的，在中国来讲。
对对对，不光在中国，世界人口那个组织它的统计数字的话，
嗯，
60 年代的增长率就是 2.1%。
哦，真的、啊、
这最高峰的时候是 2.1%、
嗯嗯、所以这个2%的增长到后来就吃不消了，就是
对对、嗯、这个增长如果要这个计算能力哈，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嗯、
那速度就太快了。
嗯，
所以啊，你知道当时有老马都是被批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
你看过了若干年，对不对、
嗯、
等到这个我们学的时候，那啊，有人说这个当初胡耀邦就说了这句话哈。
嗯，什么话？
他说他是纪念老马哈。
嗯，啊、哦，他纪念老马。
对对对。
哦，翻案了。
老马要平反嘛？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的话，
嗯，
啊，中国今天的人口啊，何至于要突破10亿大关啊？他说。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哦，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对对对对对。
那照他这样讲的，还好当初罗雅就只带了3个孩子。
没错。
对不对？再多带一个那更不得了了。
嗯，不得了。嗯。
那好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这个算数算的怎么样。总之呢，我们想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啊，倒不是说到底现在这个世界上60亿人口需要多久才能够升得到，或者是一共究竟经过多久从8个人到60亿人。我们只想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观点，就是说呢，从洪水之后一家八口繁衍到现在世界上有60亿人口绝对是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几何级数的增长啊，可能这个模式还需要再修正一下。怎么样啊，这个姚记，我们听一段插播回来再继续把这个模式修正修正，看看怎么样一种模式是比较合理的模式，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听段插播待会再回来。
好，一会儿见。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从分子生物学上讲，人都是由 DNA 衍生出来的。
对，
DNA 是关键， DNA 是由4种核苷酸组成的。
嗯，
这4种核苷酸造就了整个生物界，造成如此绚丽多彩的生物界。
对，
所有的学科学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奥秘，如此的神奇。
对，
但是呢，我们就有一个疑问，需要多长时间由最初的这4种简单的物质形成这么庞大的自然界？
嗯，
一推论100亿年是不够的，还不止，似乎是不可能。然后我又拿出另一个例子，从进化论上，那里有突变，如果没有突变的话还没有现在的人。
嗯，
因为有突变就造就了人，大家都说突变是加速了这进化的过程。
嗯，
但是上我是做分子生物学的，用大肠杆菌做实验，
嗯，
用细菌做实验，因为细菌的繁殖是40分钟一代。
哦，这么快。
所以是远比人这样容易得多，
快得惊人。
是啊，但是如果是突变的话，发现这些细菌只有走向死亡，突变都是造成副作用，没有造成正作用的。
对，像我们人体要是有个什么突变呀、啊，一般的都是造成什么疾病啊、癌症啊。
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因为突变造就了现在的人，那就不应该是现在的这种人。我觉得，如果是一开始就有突变的话、嗯，最后这些生物都已经走向灭亡了，不会存在了，
也不会越变越聪明。
是的，这样想起来很是可怕。这人是怎么来的？
嗯，
是从猿进化来的，是从4种核苷酸演化过来的。
那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呢？
是的，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以前我是确实没有考虑这个问题，适者生存的问题。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中心呢、啊
嗯、
因为他就说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你强大你生存，你弱小你死亡。
嗯，
我以前反正是一个概念，课本上这么讲，
听起来也挺有道理。
对，
嗯，因为进化嘛，这么一个过程、
啊、看来现在也是
怎么能存在，
人比动物强，所有人把动物都杀掉了。
嗯哼，
但是如果往后想的话，是不是很可怕呢？这世界很可怕。
嗯，
那这样的话希特勒是对的，那我们的现在的世界不应该这样，杀人犯罪都是应该是对的。
嗯，
是太可怕了，所以说再往后我不敢想了。如果按照进化论的结论，
嗯，
人类没有希望。
对，
这样呢，后来跟我这个朋友就去探讨这个问题了， 他从神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
嗯，
他告诉我有个神在那儿，这个神创造这个世界。最初他给我谈到了罪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人犯了罪，从亚当夏娃开始。
嗯哼，
以前我读这儿呢总是想笑的，但是这时候他跟我讲这些我笑不出来了。
嗯，
然后他就给我讲为什么以色列这么重要，为什么旧约只记述以色列历史。他说以色列是一个神拣选的民族，通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向世人展现世人和神的关系，向世人宣告神和人的约。
嗯，
当然了，最后人总是背离神，一次一次背离神，总是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总认为自己能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嗯，
总把这世界都当成是自己的，所以说就远离了神。他这么跟我讲以色列人怎么着逃离埃及，在旷野中40年，一直到后来是以色列国家灭亡。
嗯，
他从神学的角度彻彻底底地给我做了一次简单的分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这个从前这个陶渊明在写世外桃源的时候啊，他就没有考虑到这个人口问题。你如果这个世外桃源里面真的是这么自己生自己养啊，又这样太平安乐，外面打仗都没打到的话，哎，这事儿没这么简单的，对不 对,
对，
等他老兄找到世外桃源的时候，里面可能都住满满的人了，像已经变成个大都会一样。
嗯嗯，
那我们刚才在算到底人口的增加是快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怎么样的模式算是比较合理的。因为照着进化论的角度，它总是告诉我们哎，要经过多少亿多少万年，对不对？那我们一想今天世界人口这么多，那肯定人类的历史也是不知道经过了多长千辛万苦终于聚到这么多人。实际上好像不是这样，数学算一算的话好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么回事，对。
嗯，
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人类历史啊有多少多少多少长的时间才慢慢积累到这么多人。
对呀，嗯，
对，这么多人怎么可能啊这么短短的几千年就可以啊上升到这么多啊。
嗯，
总觉得不可能。直到我们已经讲了第一种模型。
嗯，
第一种模型就是马尔萨斯的理论。
他是一对夫妇生四个孩子。
对，
太多了，少一点了。
对，所以按照他的理论的话，
嗯，
从两个人变成今天的人口的话，
嗯，
不会超过33个世代。
是，
那我们今天需要再做一点的啊，适当的修改。
嗯，
啊，适当的修改。
嗯，
因为一对夫妇生四个小孩啊，
嗯，
有的人会提出来会太多了。
对，像我们教会里面很少生四个的。
嗯，
我认识有一家人生四个，其他最多生到三个。
对，今天的人的话，已经啊生孩子比较少一点了哈。
对。
其实你像我们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啊，
嗯，
就是很，因为那时候没有避孕政策，
是，
对，也没有这种方面的条件，人真的是怀了孕就生，怀了孕就生，
是，而且种田要干活啊，多一点人手，是吧？
是啊，是啊，那几乎家家都是5、6个、7、8个哈，
嗯，
生当然生的不止这么多，但存活下来的话有2、3个的，有5、6个、7、8个的，
嗯，
再讲四个孩子啊，其实不算多，嗯，
但在现在看起来有点多了。
对对对，那我们稍微给它修改一下哈，
3个好了，
啊，就对对对，我们就这样好了，就变成每对夫妇啊，
嗯，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整个来讲，我们只算了三个孩子，
因为挪亚他就是三个孩子嘛，
对对对，挪亚就三个孩子，
哎，就典型家庭哈，
对对，典型家庭，
嗯，
啊，那么从挪亚的时代啊，
嗯，
一家八口，
嗯，
到今天这个61人啊。你猜猜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那这样应该比刚才要长一点了，因为本来说生四个，现在说生三个，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刚才说30几代，那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就50代可以吗？
嗯，哎，你这是蒙的还挺准的。
蒙的挺准的。
蒙的挺准的。
我考大学的时候数学就是完全用蒙的，考的还不错。别的本事没有。
是不是选择题啊？
它不是选择题，那就是蒙。对，
哦，你这个本事很好啊。那像我们第三种模式哈，
嗯，
啊，我们假设一家只生三口，
嗯，
啊，三个孩子，对不对？
嗯，
那从挪亚八口人到今天啊，只要经过52个世代，
嗯，哦，那还是很快啊，
人口就可以增加到80亿，
怪怪。
嗯，这是52代的人，你算算有多少年嘛？
52代还是你算吧。
嗯，我们简单还是这样好了，一个世纪算3代，
一个世纪算3代，
对对啊，大概17个世纪左右。
哎呦，那不到2000年就出来8亿人了，
80亿
哦，就出来80亿。 呵，
嗯，
所以如果照圣经的记载，从挪亚一家八口几千年之后变到现在世界60亿人口，绝对是可能的啊，
绝对是可能的，绝对是可能的。
那从历史的这个实际上来讲，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因为你现在算呢，都没有算到这种大灾病啊，
嗯，
战乱啊，饥荒啊，
嗯，
是吧？
对对对对，确实我们还要对这个模型啊进一步的修正。
怎么个修法呢？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对不对？从四个孩子变成三个孩子，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修正了，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再假设好了，因为历史历代以来啊，总会发生战争。
对。
还有一些
传染病、
自然的灾害，还有一些
饥荒、
饥荒疾病。
嗯，
你看这个欧洲啊，那时候有个黑死病，
对，
对
很著名的黑死病，
死了不少不得了的人。
嗯，
那个在欧洲的话，死了相当大一部分的人。
对，我那个很出名的数字，好像说有四分之一的人都死掉了。
没错，没错。
嗯，
可是你要知道哈，那个时代啊，
嗯，
这欧洲人口啊，它在世界人口占的比例。不过也就是五分之一的样子。
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嗯，
这个欧洲人死了一点了，不算数。对，要是中国人死四分之一，那世界总人口就要减少更多，对吧？
他这么讲好了，没有上大元气哈，
没上大元气，对对
对
对
对对。那这样也算下来，对欧洲来说，那个是灾难到像灭顶的那么厉害，
是啊，历史性的大灾难的。
对，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冲击量不过是5%的样子，
嗯，
啊，这是影响是够大的了，嗯，
5%已经相当够强了，
对对对，是够强了，是够强了，但这个是历史以来发生到这么大灾难的时候是，
不是每一个世代都会有这么大灾难的，
不会有，不会有，
嗯，换句话说，你要是每一个世代少5%，不停的这样少的话，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
那，你看黑死病，你看历史当中这发生这么样灾害的情况的话。到现在的记载的话，没有几个了。
是啊，哎，不过他们在说啊，现在这个欧洲这些国家的人口负成长下去的话呢，那对于欧洲总人口的这个影响，就是会跟黑死病的时候差不多。
恐怕还比他更厉害。
再加上现在同性恋、艾滋病啊这个东西，是大批的人的死亡。
是啊。
嗯，那怎么样？我们这个修正模式，我们算每一个世代死多少人呢？
我们这样来一个哈，
嗯，
就算多一点。就算这个啊，有10%的人，所有剩下的人当中啊，
嗯，
他在生育年龄之前啊，有10%的人啊已经死掉了，
就他还没娶媳妇之前他就死了，这样等于有10%，
他就没法生孩子了嘛。他如果有生孩子，你就孩子下来了，这个就不影响后代。
对
对
对对对，没错，
啊，
这是对的。
是啊，我们这样算下来，
嗯，
那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也只要69个世代哈，
嗯。
从8口人就会变成74亿人
哦，
知道时间上来说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短的。
基本上从挪亚到现在，哪怕最保守的估计，就算它个5-6千年好了啊，那这段时间是绰绰有余，从8个人涨到现在60亿人口，
完全有可能
啊，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嗯
啊，这是真的不费力的事情，
嗯。
确实是从数字上来讲啊，完全可能达到的。而且我们常常讲啊，有很多战争啊，死很多人啊，哈，
嗯，
这个会不会让人口倒退啊？其实越是这样讲，越是有战争多，反而人口再这样增长啊，正说明我们很可能啊，都要不了这么多的世代。
是，像现在美国的这个刚刚老化的这一代，就差不多我这个年纪，他们叫做 baby boomer， 就是二战之后回来生了。
没错，
这个战争一停呢，就反而这个生育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嗯，
其实他们这个都已经观察到这个现象，不光是二战，以前也都是这样哈。
嗯嗯嗯，
这种大的灾难或者征战啊之后啊，
嗯，
人口会
突然的暴涨。
灾难的时候当然人口会减少，
对，
是有可能的。
对，
但灾难之后啊，人口会很迅速的增长。
嗯。
你算算嘛，从五零年到现在，人口增长了多少？
是啊，
是吧？
照这样讲的话，这天下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啊，就等着下一个大灾难来。
对。
不过他们现在有好多的说法，比如说他们，我也看过一个报道，他就讲说，玛雅文明后来怎么会突然的就不见了？啊，有一个说法就是，还是就像马尔萨斯这种讲法，人口的成长超过了他们食物所能供应的。但这可能都是过度简化的原因了。 不过从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来看起来呢，的确人口的上上下下啊，是一个在背后隐含的操纵这个世界走向的一个原因。但当然我们再声明，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谈的题目，我们只是想很简单的向大家建议一个思想，你坐下来算一算就知道了。今天世界上的人口虽多，圣经上说一家八口生出这么多人来只需要几千年的时间，绝对是合理的，
绝对是可能的、
啊、不过姚记还有一个问题啊，
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需要问你了啊、
嗯，什么问题？
你说挪亚一家人对吧，
嗯，
就他三个儿子应该没有这个认养的，都是他跟他太太生的。
嗯，这没错，
对吧？
是这样的。
他三个儿妇也许有别家娶进来的媳妇了。
嗯，
那时候他们近亲通婚的很厉害了。
对。
但是你看，现在世界上不是有很多的人种吗？
啊、
人种，你说一家人，这个挪亚到底是你有没有去这边的店里面看过？那个黑人卖的东西，挪亚就是黑的；白人卖的东西，挪亚当然是白的。对吧？
嗯，
哎，那个挪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种？这个可能吗？如果是一家人，那就是中国人就中国种嘛，怎么会挪亚变出这么多的人种来呢？
嗯，
这个是可能还是这是胡扯的？
这个我们需要啊来试想一下啊，
要不要再插播一下？
嗯，好的好的，
这个比较难一点了、哦，因为我知道你是搞生物的。
这个其实也不难哈，
也不难。这个我从当初上生物我就没搞懂，但是总之呢，待会儿回来再问你啊，你负责把我们向我们听众朋友解释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
好，
那我们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
好，一会儿见。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引到平安的路上，平安的路上，耶稣他正是这生命的路和光，哦朋友，你尽可行在平安的路上，愿你正行在这平安的路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你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个陶渊明老先生进了这个桃花源洞的时候，一看，哎呦，五族共和，里面呢，哎，不知道啊。总之里面有各色人种啊，
嗯嗯，
对吧？这事儿可能吗？因为我们今天在讲圣经这个711事件呢，119事件呢，大灾难里面活出来的挪亚，那是一家人，一家人怎么会生出黑白红黄黑来？这事儿，姚记你跟我们解释解释好不好？
嗯嗯，对。首先我们需要校正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
啊，我们常常讲这个人种那个人种，
嗯哼，
对吧？黄的人种，白的人种，
这有什么不对啊？
对。如果严格的科学来讲呢，
嗯，
讲到种的话，
嗯，
人是一个种，就是人种好了。
你说我们现在这个种族这个字，按肤色来分种族，这个观念需要被打破，
需要改变，需要、
啊、真的、啊，
对对对，这个其实不叫种族，
这叫什么？
啊、这个叫英文叫做 group，、啊、
叫做 group 就是人群，
对对对。
那人群跟人种那什么不一样？
人以群分哈，它是一个种、
嗯，
因为我们要小心，因为进化论就讲这个种到那个种哈。
嗯。
那我们首先要讲，你要讲到种的话，
嗯。
啊，那进化论也承认人是一个种。
你的意思是说，我和我家隔壁住的黑人，我们两个是一个种，就是颜色稍微有点不一样。
在分类上。
他黑，我没这么黑，那个区别还不够大吗？
那首先问哈，
嗯，
那你看我们有 看起来外表上看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是啊，
对不对？
嗯，
那你不要说从肤色上，
嗯，
还有很多其他的区别呢。
嗯
啊，我们一看日本人一看就知道哈，
嗯，
扑面三相，对不对？有的人曾经跟我讲，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从韩国来的、中国来的还是从日本来的。
他这么厉害，
曾经有人这样讲过哈。那更不要说这个亚洲人跟欧洲人和非洲人，
是啊，那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不
对,
对？其实还不光从肤色上面，你从这个长相、从这个结构，甚至单眼皮、双眼皮、高鼻梁、塌鼻梁，对不对？
嗯嗯嗯，
很多东西你可以很多的区别在里边。
但是我们一般讲这个人种，我们脑子里马上就是想颜色。
对对对对，确实是很容易想到，嗯，因为基本上来讲啊，肤色来讲大概是黑人
最明显
的肤色，
最容易看出来，
然后白色的肤色，还有黄色或者棕色的肤色，
嗯，
对不对？
嗯，
基本上大概出分这三种，很容易区分。
嗯，还有很多中间的，对，
中间的各种各样过渡型的。
那你难道你在说这个颜色没这么重要啊？
其实没那么重要了。
那颜色到底是什么？
因为其实来讲，只能说分成各个群体。这个人类学家去分的话，
嗯，
也并不是把它分成多少个人种，对不对？
嗯，
就是只是分一些群体而已。换句话讲哈，其实今天呢，很多东西还需要改变改变。
嗯，
你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讲是种族歧视。对，
嗯，
种族主义，
嗯，
啊，这都是这个其实都是沿用了进化论的观念啊，
嗯
啊，因为你谈不上人种嘛。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黑人跟我们没有很大的差别吗？
其实从种来讲，他没有区别的，他就是同样的一样的人嘛。
那他为什么这么黑呢？
那是有原因的哈。等会我们会讲这个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好好，我等你慢慢讲。
啊，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把世界上任何两个人拿来去对它进行研究的话，
嗯，
啊，外观可能区别很大，各种表现会区别很大，
嗯，
但是我们讲了人的一切的表征啊，最最关键的是决定因素啊，
嗯，
在于它里面的遗传物质，
对，这你以前讲过，对，
对的，里面的遗传物质这个 DNA， 对不对？
嗯 嗯, 嗯，
其实啊，人里面的这个 DNA 啊，这个它的区别啊，
嗯，
是很小很小的。两个人的这个 DNA 的区别啊，最多最多不会超过0.2%。
你是说任何两个人？
对，
包括你跟我。
没错，
就是说这个这个，我们就不管他是哪一种的人就是了。
嗯嗯，
你把两个人摆在一起，他就是0.2%，比这个还少。
你看到有那么大区别的，你拿来比较，
嗯，
他不会超过0.2%的。
嗯嗯嗯。
我们认为是人种区别的这些方面的东西啊，
嗯，
那它的区别又更小更小了。
小到什么地步呢？
整个各个功能当中啊，
嗯，
它不会超过5%、6%，不会超过这个数字的。
你就说0.2%的里边的5%，
在这个0.2%当中，
哦，
只有5%、6%的是用来决定人，嗯，人这个我们这样讲，
我们认为
人
种的特征。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听明白了，我们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嗯，
如果有0.2%的区别。
对吧？
这个百分之，那我再
有的只是决定我们消化能力的问题，有的只是决定我们睡觉的问题。
那假如我旁边再来一个黑人，这个黑人跟我呢，可能也是又是0.2%的区别，
对吧？
对吧？
有可能。
那至于他黑我不黑，以及他的发型、五官长得跟我不一样，
嗯，
那不过这是0.2%里面的5%。
对。
哦，是这么小。
就这么想，
换句话说，这个所谓我们所说种族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应该拿来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区别。
就是在遗传物质上，它区别是很小很小的。
那我这样问你好了，假如我现在需要换肾，
啊，
里面有中国人、墨西哥人、黑人、白人，那我是不是一定跟中国人就比较容易 match？ 就是中国人器官跟我是不是就一定比较合，还是不一定？
这个应当来讲啊，因为我们人都是同一个种。
对，
很多的功能方面它是彼此是都是通用的。
嗯哼，
说到在这方面来讲，你取哪一个人群啊，我们还真的是严格来讲叫做人群。
人群。
取哪个人群的器官的话，
根本跟他的肤色没关系的。
跟这个没有关系。
哦，那这样我们在美国住的比较放心一点了啊。
没问题了。简单的讲哈，我们在动物这个分类当中很简单讲就是通婚的问题哈。
嗯。
你能不能生出后代的问题。
嗯。
对。你看这个各个人群之间它是可以彼此通婚的，
嗯，那是不错。现在看到好多好多的这个，比如说墨西哥人呐，啊，跟黑人的通婚，
对吧、
啊、中国孩子也是一样啊，他可以嫁到一个血统非常复杂的，因为美国人基本上就是个大杂种啊。
没错，南美人跟最北边的这个爱斯基摩人、嗯、他可以彼此通婚没有问题，
嗯 嗯
并且能够通婚可以生出孩子来。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如果我这样说对不对，所谓肤色的差别就是一种色素上的差别，色素程度的差别，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它有我没有的东西。
没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可以来好好讨论讨论啊，
嗯，
就是我们讲黄种人白种人啊，这种黑种人、
嗯、
对不对，
嗯
啊，这些我们觉得它区别很大很大，
嗯，
其实你要去啊稍微学一点都知道哈、啊、
嗯，
其实不过是它里面哈、啊、是有关于黑色素、
嗯、
这种分泌的问题的一个小小的特征的表达，
嗯，
控制这个表达的可能有几对基因而已，
它表达的多它就变成黑一点，
它在里面黑色素表达多了积累多了，那它皮肤就显出黑来，
嗯，
对，它表达少看起来是白一点。
那照你这样讲，白种人不是没有黑色素了？
它不是没有黑色素，它是表达出来的少。
嗯，我知道有一种人要是真的没有黑色素，他就叫做 albino， 对不对？
对，叫白化病。
对对，他的皮肤是红的、嗯、头发是白的，
他是完全白的。那种人的话，他真的是一点都不能表达，他基因可能出现了缺陷，你看，他就无法表达出来了。
哎，那照你这样讲的话，为什么我是黄种人，我太太是黄种人，我们就生不出来一个黑孩子呢？
这当然了，我们讲到底哈，很多的功能还是你的基因决定的。
嗯。
在你的太太的基因里面，在你的基因里面哈，
嗯，
有关于黑色素表达的控制基因啊，已经存在在那里了。
嗯，
你们可以组合成很多的 combination， 各种的组合，对，
但是不会有太黑的。
但是它这个组合只能在你们现有的基因当中去进行组合。
哦，那我这样给你一个假设，你告诉我好不好？
嗯，
假如我娶个黑种人的太太，
啊，
我们的孩子可能是什么样？
黑种人的太太的话，你马上就有很多的可能出来了。他携带的基因跟亚洲人携带的控制黑色素基因显然是有一点的区别了。
嗯，
那他有可能生出来是黄种人。
嗯，
啊，有可能出来完全是黑种人。
嗯，
也可能生出来是中间的各种类型的。
嗯，
因为控制这黑色素的几对基因，看他当中的组合程度是怎么样，但他应当是说生不出白种人来。
嗯。他虽然是黑种人，跟他带的黑色素的表达的基因还是有很大关系。
那黑色素的话，只是这些控制基因最后表达出来的产物而已。
那姚记啊，我们这个照你现在所讲的啊，我现在有个大致的明了，讲深了呢我也听不懂。简单一点说呢，我把它综合成几个问题问你。照你刚才所讲的，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
我看试试看我能不能回答啊。
就是说，当神造亚当与夏娃的时候，在他们里边的有关于人肤色色素的表达呢，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嗯，
到底他们两个是什么颜色我搞不清楚了、
嗯、
但是总之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这是个可能性。因为照圣经所讲啊，他一切所造都甚好。
嗯，
那也就是说亚当这个人啊，
嗯，
他基因是应当最完全的，有关于他肤色的控制的基因啊，相当相当丰富的可能性的基因啊，都在里边。
而且他这个不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基因是坏掉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能近亲通婚，
不能近亲结婚，因为是我们在基因当中啊，又出现了很多的缺陷。
但是亚当应该是没有这个缺陷的。
既然神讲他一切做所造都甚好的话，
哦，
如果他亚当的基因当中啊，最初创造的时候啊，
嗯，
基因有缺陷的话，这就不是甚好了。
是。那换句话说、亚当的儿子应该可以娶亚当的女儿，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因为他基因没有缺陷嘛。
嗯，
对不对？或者是刚刚开始有一点点很小的缺陷的话，
嗯，
那时候都可以近亲通婚的。
那同时呢，他的儿女也可能有各种各样排列组合，从深到浅，各样的肤色都可能，完全看他高兴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
他的基因群太丰富哈，就是最完备的各种基因都在里边，对吧？
是，
所以他的 combination 就太多了。
它的组合的可能性就
它的组合的可能性相当大，受到它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都有可能。不像我们今天，
嗯，
我们今天的话，那我们控制黄色就是黑色人种的基因啊，它已经存在在那里，它没有别的基因在里面。
嗯，这是一个问题啊。那换句话说，从亚当到挪亚，挪亚一家八口，他们所带的那个丰富的基因群，足以我们就讲说啊，繁衍出现在的各色各样肤色的人群来，是不是对的？
对，都有可能。
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现在又黄种人生不出黑孩子来了呢？黑种人生不出白孩子来了，那这又怎么回事呢？
哎，这就是我刚才就是讲了哈，
嗯，
在亚当的身上，他可能是各种各样有关调控这个黑色素的基因啊，
嗯，
都有，调控多的、
嗯、
调控少的、调控，
嗯，
都在他的里面有，对不对？
嗯，
从亚当到挪亚是照圣经记载是十代，
嗯，
上挪亚身上也是带有相当丰富的基因群，
是
啊，我们今天通俗的话叫做基因库，啊、
嗯。
挪亚的身上可能带有相当多的控制色素表达的基因，
是
他的三个儿子的话就完全有可能是不同种色的表达，
嗯，因为没
错，不同肤色的表达。
我们看见他那个韩的儿子古时，后来圣经很明显的讲，就是古时这个名字，他讲到说他们的皮肤是黑的，古时才是挪亚的第三代，是他的孙子，
没错没错、嗯。那至于为什么他们会到各个地方，当然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应当知道，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讲的，除了711事件以外，还有一个什么
119事件，对吧？
119事件，你说119事件、
哎、
啊
对，
神在那里变乱人的语音，
嗯，
然后他就讲啊，他们就往什么
四方分散了，
他们分散在全地，
这个方言宗族立国了，
对对，他就分散到全地了，对，那基本上就很有可能他的子孙当中有一部分有关于黑色素控制这一群基因的就往一个方向去，那那一群人呢带有那一部分的基因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
嗯，
往东西南北各自往四方分散，
嗯，
当他一旦分散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如果这一群人他只有控制多的表达的，那他就控制少表达的那部分基因他就没有了，
用老百姓的话讲、嗯、就是说假如神变乱语音的时候，他这个语言也跟他的肤色相配合的话呢，那同样的黑人就往一边搬，白人就往一边搬，是吧？
没错，
黑人跟黑人就只能生出黑人来了，除非他们再去跟别族通婚。
对，在美国这个大环境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了。
嗯
啊，分散到全地的时候啊，那黑人、
嗯、
那往一个方向去，白种人往一个方向去，
黄种人往东边走，
红的、棕色的，对不对？黄的各往各的地方去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特征就定了型了。
就定了型了，
我们没有新的所谓遗传的基因进来。
对，那个时候就是人啊就往四散分散，那照着现在这个科学的观点叫做基因就漂移，
是、嗯、
一部分基因就往这方面漂移，一部分基因往那部分漂移，对不
对,
对，他们所自各自带的基因是已经决定了的，
嗯嗯嗯，
他们各带有总基因群当中的一部分，
嗯，所以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时代，就是从前分开来的又聚在一起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现在好多墨西哥人跟黑人的孩子生出来，你看他呢，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种的。
嗯嗯。
你只能称他为美国人，对不
对？
最近我的侄女结婚，她嫁的先生是德国人，但是有日本血统。
那就会有各种。
他是中国人。
嗯
啊，到他们在生出下一代来的时候呢。很可能长得就像挪亚，
他各种排列组合或者是怎么样的可能都有了，
嗯，
好多种可能。
回到从前的这个一开头分散之前的这个复杂的基因库了
啊，他如果把他的子孙啊都聚集在一起的话，他可能是恢复到从前了，
嗯、
但他很难说某一个人啊带有所有的基因了。
哦，那是不错。
但他恢复不到挪亚。
对对对，这是不同的。
嗯，
对，
但是可以恢复到挪亚那个社会所带有的总基因群，这是有可能的。
是 是, 是，你再怎么通婚，没有办法把人这个已经坏掉的基因恢复到当初亚当啊，或者到挪亚他们那个健康又丰富的基因群，这个已经没有办法。
或者是说你丢掉的那部分基因啊，你不可能再、
嗯嗯、
再重新回来了。
不过从社会上各种肤色以及身体的结构特征来讲呢，我们又回到这个非常热闹的巴别塔时代。
没错没错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各种情况，可是当初的人他们生活啊，因为地大人少啊、相当的隔离，没有各种的交通工具，
是
对，那这种人一旦被分离的时候，就等于是种某种程度讲是一种一种的隔绝，
嗯
啊，
嗯，
那这一群人当中他的基因呢、啊、控制这部分基因是相当纯合的，
是是是、
啊、那他只能表达出这一部分的特征来。
哦，那难怪在世外桃源里面呢只有中国人，没有看到其他的人种。好了，姚记啊，我想我们讲的够多了，时间也到了， 总之，听众朋友，请您好好的考虑一下，圣经所记，我们都是711事件之后挪亚的子孙，并且又借着119事件而分散到各地，成为种种民族。这个圣经所记载的事实，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解析，它不但都是可能的，而且都是最合理的。
圣经是非常真实的。
对，那我们这个中国人从哪里来的寻根之旅啊，还没完呢，现在只能说走到了一半。今天先讲到这里，请您把握机会，一定要回来继续听，下次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